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好，今天我们将进入另一个高潮啊，死亡与结生的过程啊。有些人迟到，我们等一下哈，不然他们的心没有办法平定下来。人死呢有四种原因啊。第一种原因呢是因为寿延已尽，比如说啊，现在的人呢他们的寿延呢是75岁，那这个人呢活到他老年75岁的时候呢他自然死亡，这种叫做寿延已尽啊。第二个原因呢是他的业力已尽啊，令生业就是产生他导致他投生的那一个业叫做令生业啊，令生业已经结束了，已经耗尽了，所以他死亡，这种死亡叫做因为令生业已尽啊。第三个原因呢，因为上述两者同时耗尽啊，就是他的寿命也完了，他的业力产生他投身为人的那个业力呢也耗尽了，两个同时耗尽，所以叫做两者同时耗尽啊。那第四个呢是因为毁坏业生效啊，比如说那个人呢应该在75岁死的时候啊，他的业力呢可以，他的业呢可以产生他活到可能大概70多岁，但是呢突然呢啊，过去所造的一个重的一个恶业突然间生效，所以呢他在30岁的时候呢车祸死亡，意外死亡，不是自然死亡，是意外死亡的啊。这种业呢叫做因为这种死亡呢是因为毁坏业生效的原因。比如说一盏灯哈，一盏油灯的熄灭哈，一盏油灯的熄灭呢，可能是因为它的灯芯已经烧完了，或者是它的油啊用完了，或者是灯芯也烧完了，油也耗尽了，两个同时耗尽，所以那个灯就熄灭了啊。或者是突然间吹来一阵风，虽然它的油没有耗尽，他的灯芯也没有点完，但是突然间风一吹来他就熄灭掉了，所以那突然间吹来的风呢就等于毁坏业生效，明白吗？好，那当人临终了，临命终的时候呢，某个目标机会呈现于他的最后一个心路过程，这目标是以下三种之一啊。第一个呢是业，什么是业呢？当一个人比如说啊，你心生啊在听经，你现在在听着 我讲阿毗达摩，这是一个善业。那当你临终的时候呢，这个善业呢突然间成熟，当你要死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自己好像还坐在那边听经。如果你看到这样的景象呢，就是说你的业，你在临终的时候你这个业开始要成熟了，它呈现出来了，好，这个叫业。那第二个呢，业相，业相是你在造业的时候所做的工具。比如说你布施，每一天布施花供佛，每一天你都布施玫瑰花供佛，那你临终的时候呢，这个供养玫瑰花给佛陀的这个善业就会成熟。那这个业相就是你在行布施所用的工具。什么工具啊？花，花就是你造业时所用的工具。那个花呢就会呈现在你的一门行路过程，这种叫做业相。那如果你是一个屠夫杀猪的，你每天都是以杀猪为生的话，那杀猪就是你造业了，你造每天造的恶业。那你临终的时候如果这个恶业成熟呢，他杀猪用的那个屠刀就会呈现在他的行路，临终行路过程。那这个业叫什么呢？叫做业相。这种目标呢叫做业相，明白吗？好，第三个去向是什么呢？去向是比如说我今天讲经是一个善业，很大的善业。那我在我临终的时候呢，我这善业要成熟了，会导致我出生在天界。那在我临终的时候呢，我就会看到天上的景象，看到仙女啊，看到听到天上的音乐等等。这种影像呈现出来的时候呢，告诉我说我会去的地方，我来世会去的地方，这种叫做去向，清楚吗？好，那问你一个问题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相呢？为什么这些相啊，业啊，业相啊，去向，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人的临终？临终的时候，好，这是因为过去业已成熟而导致下一世要投生了，这是因为过去业已经成熟了。那个过去未必是这一生的过去，可能是十世以前你做过的某一个善业，或者是十万年以前你所做过的，不是十万年，十万世以前你所做过的一个善业。就是过去，不包括这一生，不只是这一生，还有很多很多的过去。那个业呢突然在你临终的时候成熟，所以它就会呈现像业，或者是业相，或者是趋向其中一个。这个相呢就告诉你你要去那里，你就要往生了，就要投胎，就要投生去另外一个世界了。所以这些相的出现呢，是因为过去业已成熟而将导致下一世的投生。来，我们再来看看什么叫业，业相跟趋向。业呢是过去所造的善业或恶业。比如说你看这个人在布施比丘托钵很多居士在布施，这个呢就是善业那这个善业呢，比如说你想象你就是里面这一个人在布施那临终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业就要成熟而导致你下一生投生为人或者会天神的话呢，你就会看到你自己像这个影片这样在做布施，像看电影这样重新呈现出来，这种叫做业，明白吗？好，那业相呢？业相是造业时造善业或恶业时用的工具刚才已经讲到了。 比如说你 每差不多、哦、每天、啊、都供花，供着玫瑰花与佛像，你供花与佛像，你要想象它是真佛，你才会升起信心、啊、你不要讲它是一个雕刻像，这样你的信心就不会强、啊、在茶澳呢，在缅甸呢，很多人当他观他过去世的时候呢，过去世是什么业导致他这一生成为人呢？很多我 interview 过 ，interview 是什么？面试，我面试过很多人哈，很多都是因为供花、供食物、供水、供灯给佛塔或者是佛像，这一个善业而导致他这一生成为人的。啊，成为人是不容易的哦，佛陀说，做人很难的，啊，听闻佛法也是非常的难，啊，所以你看每一天累积这样一个善业呢，到临终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最成熟，而导致你下一次成人，所以不要轻视小善，啊，以为这小善不会为我带来善报，啊，智者呢，累积小善呢，一滴一滴的呢，最后呢。使自己福德盈满，好，那这个花呢，用这个工具花来造善业，好，那这个呢就叫做业相，在你临终的时候呢，你用你造业造善业时用的工具呢，就会出现这种叫做业相。那如果啊是一个强盗或是个贼。哦、他时常用手枪来造恶业，那这个业成熟的时候呢，在他临终的时候，这个业突然成熟，他就会看到临终的时候，他就会看到手枪、哦、看到手枪，那这个是什么业相、哦、那看到手枪是好还是不好啊？不好、哦、所以他已经是下士恶道、哦、所以有的人呢，临终的时候呢，你看他脸孔，你大概知道他会往生那里，他脸孔会告诉你他会去那里。那如果哈，如果你是拿刀来造业的，拿刀来造恶业的话呢，你临终的时候呢，这个刀就会再次呈现在你的行路过程呢，表示说你将往生十恶道了，这种叫做业相。来，另外一个去向。去向就是下一次你将投身的去处。好，比如说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看到这个火焰，
是叫火焰？
火焰表示他要往生那里啊，地狱啊，对了，表示他要往生地狱。所以一个人他临终的时候突然间喊很热啊，还很热啊，你就知道他要往生地狱了。你自己看不到，只有他会看到，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的业，不是你的业、哦、所以只有造业者会看到他的去向，我们是看不到的、哦、或者是他看到地狱的时候他会很惊慌，所以他就会喊出来很恐怖的喊出来，那你不知道他在喊什么，其实他已经看到他要往生的地方，他在害怕了、哦、那如果你是一个会佛法的人呢，你可以导引他，因为他的那时候他的业力还没有消，还没有耗尽嘛，他还没有到要死亡的那一刻呢，你如果懂佛法，你快点导引他，你一导引他的话，这个去向会改变的、啊、你就提醒他，提醒他所做的善事、啊、比如说他有听过经，他有布施过 啊他有持戒啊，你快点引他再守五戒，或者提醒他以前做过的善事，这样他心念一转的话，这个火焰就会消失，就呈现另外一个好的去向哦、这个很重要哦，我们佛教徒一定要知道啊，等下会再讨论。好，那如果你看到这些天女啊仙女呢，就表示你会往生天界，所以那个临终的人呢，他就会开始微笑了啊，你就不知道他在笑什么啊，你在那边哭他在那边笑啊，就是他知道他要去天界了，他就很高兴，他就开始微笑了，那个时候你就不要打扰他了，让他自然去哈、哦。你不要自作聪明再跟他乱讲故事，等弄到他心乱掉，等让这个仙女的像又不见掉了。好、哦，所以这个我们要用智慧啊， 你不听经你就不知道，所以听经很重要，就是这样啊。你不听经你根本不明白这些东西。好，另外一个，来，如果你看到哈一个人临终的时候看到一片森林，表示什么啊？表示他就要成为动物啦，畜生啦，哈、哦，比如说他成为老虎啊、狮子啊、猴子啊，啊，那表示他将要畜生在动物界的哈、哦。那在我们缅甸帕奥哈、哦、有一个比丘啊，有一个比丘他，当他观他的过去式的时候呢，他看到自己是一只牛，那那只牛一直在哭、哦、其实他动物呢知道自己的、哦、那一次他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成为牛、哦、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讲出来，动物不能讲话嘛、哦、那什么原因造成他成为一只牛呢？啊，因为比丘前一世呢，他在观他第二世的时候，第二世的时候，他也是一位比丘，好、哦，比丘做比丘，因为持戒嘛，持戒清净，其实呢，很多机会呢，他是可以再成为人或者是天神的。为什么他成为牛呢？啊，那是因为他的口业的关系，啊、哦，他是个吃素的，那吃素的人呢，就有一个习气啊。很喜欢批评那些吃荤的、哦、这个你们要小心哦，哦尤其是台湾、哦、吃素的人很喜欢批评吃荤的，但是你要记得佛陀也是吃荤的，在你批评别人吃荤，你也批评了 佛陀、哦、吃素是很好，你应该赞扬，但是你不要批评别人，因为批评本身是什么心啊？嗔恨心，人家吃荤那是他的事，你批评你自己起了嗔恨，每一个嗔恨心都产生它的果报哦。我们已经读过了哈、哦，所以人家吃荤那是他的事哦。你最好是不要批评，为了你自己的幸福，你不要去批评别人啊。好，那这个比丘呢，因为他是吃素的，所以他就很喜欢批评人家吃荤，尤其是批评人家吃牛肉。所以每一次批评他就起嗔恨心，结果呢临终的时候呢，他可能就看到了这个森林、哦、那死的时候呢他成为一只牛。所以你看单单一个批评罢了，批评人家吃荤啊吃牛肉啊，他成为牛、哦、所以要、啊、小心我们好、啊、小心我们的口业。好，那一业产生果报的次序哈，哪一个业先成熟？我们一生中呢，有做过很多的业啊，我们有做重业、临时业啊、惯行业，什么业我们有做过？那临时的时候，到底是哪一个业先成熟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好，来，第一个先成熟的是重业。什么是重业呢？这种业非常的强哈。它必定会产生下一次的劫生，我们等一下再看，我们先看根据业产生果报的次序哈。第一个是重业，第二个呢临死业，第三惯行业，第四呢已作业。好，那什么是重业？这种业呢非常的强，必定会产生下一次的劫生。善重业，我们重业分成善的跟不善的。善重业呢是禅那，但是呢这个禅那呢，如果你维持到临终的时候你还保有禅那才叫重业、哦、如果我现在有禅那，但我到我临终的时候我已经失掉了我的禅那，那已经不算是重业了、哦、因为重业呢肯定会在下一世产生它的劫生事。那我已经失掉了，我如果在还没有在没有临终的时候，我已经失掉了我的禅那，不能再产生我下一世的投生了， 所以这种呢就不算是中也、啊、只有维持到临终，到要死的时候你还能够入初禅，还能够入二禅、三禅、四禅，那种呢才叫中也，善中也，明白吗？好，那如果你是以初禅、啊、临终的时候你带着初禅往生的，你会出生在哪里啊？出生在哪里？色界，色界初禅、哦、色界初禅一共有三层、哦、其中一层。那如果你是你临终的时候你进入二禅，然后带着二禅你往生，你是往生色界二禅天、哦、等等、哦、好。然后不善众业，不善众业有五种，五种无间业以及不能改变的邪见，其实有六种、哦、有五种无间业以及另外一种叫做不能改变的邪见。那五种无间业呢，第一个是杀父，第二个杀母，第三杀阿罗汉，第四触佛身血及分裂身团。好，我们举提婆达多为例子、哦、提婆达多呢他同时造了两个，触佛身血及分裂身团。他怎么触佛身血呢？有一天呢，佛陀在灵鹫山下面进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哦、那提婆达多呢，提婆达多是耶稣陀罗的弟弟、哦、所以他其实是佛陀的小舅、啊、小舅。那提婆达多呢，因为想领导僧团、啊、想代替佛陀领导僧团，但是佛陀不答应，因为他居心不良，所以佛陀不答应呢。那佛那个提婆达多呢很多次呢就设法想杀死佛陀，所以有一天呢佛陀在灵鹫山下面进行的时候呢，那提婆达多就在灵鹫山顶上推下一堆大巨石，那石头呢推到一半的时候，他很多小石头分开来打击到佛陀的脚趾，所以佛陀的身体流血了，这个叫做触佛身血，这是个很大的重业。这是佛提婆达多 做的一个无间业。另外一个无间业呢就是他分裂身团，有当身团呢在行这个巴蒂摩卡，巴蒂摩卡波罗夷戒、啊哦、他们僧团就是初一十五他们要诵戒嘛，所以所有的僧团会集合在一起诵戒。当那个时刻呢，提婆当他们包括佛陀他们、哦、一起诵戒的时候呢，提婆达多就出现了，然后他就在那边说了很多条件等等，然后把整个僧团分成一半，带领五百个刚刚出家的比丘啊，所以把那僧团分成一半，一半呢随着提婆达多走，另外一半呢留下来跟着佛陀。而那些刚刚出家的哈，出家还不深呢，所以不大了解佛法呢，就随着提婆达多走了。这种叫做分裂僧团啊。那当他走的时候呢，佛陀就跟目犍连以及舍利弗尊者说：“你去把那五百位比丘跟我带回来。啊”好。所以他两个上首弟子就跟着提婆达多后面去了。那去到提婆达多的道场的时候呢，提婆达多看到他们两位跟着来很高兴，哇，那个佛陀的上首弟子哈、啊、也要皈依于我，哇，他非常的高兴，所以很虔诚的礼拜他，然后呢就叫他们说法。刚开始是提婆达多本身说法，说到他累的时候呢，他就请舍利弗尊者说法，他要休息一下，所以他一休息一下就在那边打呼啊，睡着了。那睡着了，舍利弗尊者呢智慧第一嘛，他一开示过后呢，把全部五百个比丘呢带回去了，带到佛陀那边。他一起来那个提婆达多一起来，哎，那比丘不见了，气到吐血，这叫做分裂僧团。但是这个分裂僧团呢，只有比丘才会犯这个错误，居士啊，像你们居士啊是不会犯这个错误的，所以你们很安全、哦、不会有这种分裂僧团的无间业、哦、 所以提婆达多当他往生的时候呢，当他还没有往生的时候啊，他已经产生很大的后悔，他想跟佛陀忏悔，他看自己的恶行啊，说就很后悔，想跟佛陀忏悔。那时候他病得很严重，他就叫他的近人两位比丘呢抬他去见佛陀，抬他去那个佛陀居住的这个奇树举孤独园长者哈，去见他，去见佛陀。那佛陀的弟子呢就看到哈提婆达多来了，就报告佛陀说提婆达多来了。那佛陀说这一世啊，他永远也没有机会见到我了。好，那提婆达多要到，已经要到了这个佛陀住的道场的时候呢，他就感到很累，感到很累，他就叫抬他的人把他放下来，他要站起来。好，他一站起来呢，整个大地的就劈开了，劈开成两半。那提婆达多呢就跌到阿鼻地狱，最深的阿鼻地狱下去了。好，这是因为他犯了这个无间业的关系。但是呢，你不要认为说进入地狱就永不翻身，好，不是这样的哈。当他的业报结束的时候呢，他就会从地狱再解脱出来。那提婆达多呢，也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在未来的一天呢，他将成为必知佛，必知佛。当一个人造下了 五重业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一生我有神通，还是我有禅那，但是如果我一旦造下 五重业呢，我的神通跟禅那呢都会消失。所以后来为什么提婆达多，提婆达多有五神通嘛，有禅那，有五神通，但是后来全部消失了。那如果我造下这个五间业的其中一个呢，那我还要过后呢，我后悔我要改邪归正，我要修禅定我要修观智止观，我都没有办法证到禅那，更何况是道果这个无间业呢，无间业呢就产生了一股无可抵抗的障碍，阻止那个人呢证到禅那跟道果。就像阿舍世王，阿舍世王呢，他因为结交这个损友啊，结交损友啊，所以呢他杀害了他的损友，就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呢一直的说服这个阿舍世王呢去杀他的父亲，他父亲说你要等你父亲，他父亲是国王是国王，是那父亲不只是国王，而且还已经证到了须陀洹道果那提婆达多就跟阿舍世王说，你要等你父亲老才把位置让给你，那太慢了啦，你把他杀死过后你就可以马上成国王了所以阿舍世王呢因为结交了坏朋友，所以在那个吉祥经啊，吉祥经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对呀、远离愚人吉祥经第一句话，远离愚人，亲近智者。这个你看，他就是这个阿舍世王，就是没有远离愚人所以造成他杀害自己的父亲所以当阿舍世王杀了他父亲过后呢，刚好他要杀他父亲的那个过程，那过程很精彩，但是呢我好像不够时间讲我就带过去就好了。所以当他千般万计的折磨他的父亲刚开始就不要给他父亲吃东西，那他母亲呢，母后呢就很同情呢，就把他身上呢涂满蜂蜜去探望他父王的时候呢，就叫他父王呢，就叫他王上啊，填他的身上茶的蜂蜜过后呢，阿舍世王知道呢，就不允许他母后去见他父王了，所以结果他也没得去了，没得去的时候，他 他因为他是已经是证到须陀洹道果嘛，哈，所以他也不以为苦，他可以进入他的果定里面，哈。那过后呢，阿舍世王呢还叫人呢去把他的脚板给割开呀、啊，然后把盐巴啊放进去哈、啊，所以他千般的折磨他父亲。过后呢，他父亲呢也往生了。当他要往生那一刻啊，阿舍世王的这个王妃啊，就剩下了一位小男婴。好、啊，当这个阿舍世王一听到这个消息说他的太太已经生下一个王子的时候，他心中升起了很大的喜悦，做父亲的喜悦嘛哈。那时候他就想，哎，我的妻子帮我生下一个孩子，我这么欢喜，那当我母后生下我的时候，我的父亲会不会也像我这样欢喜？他很想知道，所以他叫人去探听，哪里知道一听，他说他父亲已经往生了。哇，他听了过后非常非常的后悔，非常非常的懊恼，非常非常的后悔。过后呢，他就吃不着睡不着觉，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心中就非常的懊悔。直到呢，他的首相呢叫他去见佛陀，说世界上呢只有佛陀才能够解掉你心中的结，好、哦，你去见他。所以他呢就带着很多的士兵啊，哦，心中做错事的人就比较害怕啊，出门带多一点人呢、啊、比较稳哈、哦，他就带很多他的首相啊、士兵啊去佛陀的地方。当他一来到佛陀的道场的时候，一片的肃静，好、哦，没有一点声音，哇，他就感到害怕了，是不是有人什么埋藏啊，要跟他打仗？所以做错事的人就是这样，做贼心虚嘛哈、哦，他就害怕了。但是呢，他首相说没有事啊，你尽管前进。他就进去看到那时候，看到一个佛坐在中间，跟千多个比丘在讲经说法，千多个比丘在讲经说法，没有一点声音，啊，发不出一点声音。哇，所以这个阿舍世王一看到过后啊，开始对佛呢产生很大的信心。啊，他说呢，我当一个国王的，啊，我要命令我的士兵啊，我还用臂的啊，你不听我的话，我杀你，就是要用臂的手段。佛陀呢，手无寸铁，哈、哦，是一个法语啊，能够把所有的比丘啊，就是服服帖帖的听他的话，所以他对佛陀呢就升起很大的信心。那佛陀看到他升起信心过后呢，就开始跟他讲经，沙门果经，跟他讲沙门果经呢。那如果他没有杀他父王的话呢，当他听完这个沙门果经呢，他就得证到须陀洹道果。但是因为他已经杀害了他的父王呢，这个无间业呢已经造成一股不可抵抗的障碍呢，使到他不但不能够证到道果，连禅那也不能够证到，而且死后呢还要下地狱。好，这个叫做无间业。另外一个临死业，什么叫临死业呢？临死之前所忆起或所造的业。我们来看临死之前所忆起的业哈，和所造，这是两个不同的哈。所忆起的业呢，如果我们临终的时候呢，比如说你是一个大善人啊，一生中做很多善事，但是你临终的时候，你突然忆起一件不好的，每一个人都有做恶跟做善，包括师父哈，小恶一定有做过哈，所以呢，做过恶的人也不用太过什么，忘记他吧哈。所以呢，如果你一个是一个大善人，一生中做很多善事，但是你临终的时候呢，你突然忆起一件你所做错的事，那临终的时候它呈现起来好还是不好啊？不好，哈，不好。给一个玛丽嘎的，因为讲故事才会清楚，不然我这样带过你们一下子就忘记了。讲一个玛丽嘎的故事。玛丽嘎是 King Kosala 的王后王妃，那她一生中行善，对佛陀非常的虔诚，一生中也请过佛陀，供养过佛陀，供养过比丘阿罗汉很多，她的供养是最殊胜的。在佛陀时代，她有一次供养跟人民竞争啊，供养佛陀，结果她胜利了，好，所以他供养是非常的殊胜。那但是呢，他做过一件对不起他 听他国王的事情，什么事情我们就不用讲了哈。那他做过一件对不起国王的事情呢，这件事情呢使到他很不快乐，一直念念不忘这件错事，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你看他做过这么好的，就是在每一尊佛出现哈，都有一个最大的布施的，这个就是玛丽嘎这个王后做的，他不去勾想，不去想这件他所做的大善事，而去想一件他所做的错事，结果呢，到临终的时候呢，因为一直想起那他的错事啊，所以他下地狱。他下地狱的时候，他下地狱的时候呢，他的国王啊 King Kosala 很难过，但是呢 King Kosala 很有信心，他说我的皇妃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又时常行布施做供养，一定是往生天界，我来问问佛陀，他是猜测了，我来问问佛陀。所以第二天呢，他就带着这个疑问呢要去问佛陀，那佛陀一看到他要来问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如果我想说他下地狱的话呢，那这个 King Kosala 就信心全失了，我的王后做了这么多布施还下地狱，做布施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不能够讲实话，又不能够讲谎话，圣者不说谎嘛，一个已经成道的人不可能会说谎的，又不可以讲骗话，又不能不讲实话，怎么办呢？就用智慧吧，他就用智慧。所以佛陀是善巧，大善巧，他用神通啪一下让这个 King Kosala 忘记问这个问题，所以来到寺院的目的就是要问这个问题，我的王妃出生在那里，哪里知道佛陀用神通使他忘记，回去的时候才想起，我要问的问题怎么忘记了，好，明天再去，明天再去，明天佛陀又跟他啪一下神通使到他忘记，回来的时候又想起了，第三天再去，佛陀又使到他忘记，一共去了七天，七天过后不行了，已经七天过去，我今天一定要问个到底，今天他就去了，就问这个佛陀说，世尊我的王妃啊做了这么多善事啊，现在他往生了，他往生去那里呢，佛陀说他上了天道了，也没有说谎，没有说谎啊，你们怎么这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他下地狱的时间只有七天，七天过后佛陀知道他已经往生天道了，所以不用神通使他忘记了，不用神通了，所以他一问说他已经往生天道了，那 King Kosala 就很高兴了，信心也没有灭，对佛陀的信心也不灭，就高高兴兴的回去了，所以这个叫做临死之前所忆起的业，叫做临死业。那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临终的时候呢所忆起的业是可以更改的，是可以更改的，它所呈现的去向啊、业相啊等等都是可以更改的。在斯里兰卡呢有一个比丘呢已经证到阿罗汉，他已经证到阿罗汉，那他的父亲呢是猎夫，打猎的，以杀生为事业，所以当他父亲年老的时候呢，他觉得自己不能够再打猎了，所以呢他就出家当比丘。过了一段日子呢，他要往生了，他要往生的时候呢，他看到很多的恶狗啊，狗在追他，这是什么相啊？什么相啊？我们有三种相嘛，临终时候呈现三种相，相、业相跟趣相。所以这个老比丘啊，在他临终的时候看到恶狗在追他，是什么相？趣相啊，看到这是趣相，就是他要往生地狱了。那时候他看到恶狗追他的时候，他就很害怕，他就喊起来：“不要咬我，不要咬我！”那时候他孩子呢，刚好是阿罗汉比丘、收纳比丘那孩子是阿罗汉比丘，一听到他这样喊出来，他就知道我的父亲将要往生地狱。刚好那时候他寿命也还没有完，业报也还没有耗尽，所以他就快点呢，叫小沙弥呢去采很多花。采很多花，然后把他父亲呢抬到外面去佛塔那边去，然后跟他父亲说，我代表你呢把这些花供给佛塔， 啊，你要起欢喜的心啊，就跟他父亲讲。那父亲因为已经成为比丘嘛哈、啊，听到他孩子呢为他供花给佛塔呢，就感到很高兴。啊，所以他心念一改变，他的相也跟着改变了。结果他看到他的太太已经往生的太太从天界下来。所以他就跟孩子讲说，你的母后呢已经从天界下来要接我了。所以他孩子一听呢就知道说，诶，他的去向已经改变了，他不会再往生地狱了，他会往生天界。所以过后呢他果然往生天界。好，那他造的恶业啊，作为一个猎夫啊，他所造的恶业是不是从此消失啊？不是。好，等他因缘成熟，他还是要还果报的。好，所以你们应该很清楚，这临终之夜是非常的重要。好，如果你要帮忙那些要往生的人呢，好，你就要尽量的提醒他所做的善事。好，比如说他所做的善事你知道的话啦，你就提醒他，或者叫提醒他要守五戒，好，三皈依，守五戒，或者你念经。他喜欢听的经念给他听，这些都能够帮助他往生上道。那斯里兰卡的国王啊，有一个国王啊，他一生中呢就把他所做的善事啊记录下来，一件一件，可能几万件几千件嘛，一件一件记录下来，然后临死的时候会叫他的首相一件一件的念给他听。好，这样他心中就会升起很大的善念。好，那带着善念呢就往生善道。好，接着下来呢我们看观行业，这个玛达昆达利的哈，是他临终所造之业哈，没有时间讲故事了。来看第三个观行业，惯行业呢是习惯性上时常造的善或者恶业。比如说好的惯行业包括意念佛陀的功德，然后诵经布施禅修供花供水供香等等，这些都是好的惯行业。惯行业就是习惯上日常造的业。那恶的惯行业呢杀生，比如说屠夫啊，每天惯行是时常造的嘛，屠夫他每天就要杀，所以杀变成他的恶的惯行业。那渔夫呢，他每天就捕鱼这些都是他恶的惯行业。我们来讲一个善的惯行业哈。善的惯行业呢，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叫达密嘎的啊，达密嘎的，他时常做布施，一生中呢都是在行布施。所以当他要往生的时候呢，在南传国家呢有一个风俗啊，就是要往生的时候会请比丘来他的家，然后听他们诵经啊，请他给他守五戒等等，三皈依守五戒等等哈。所以这个达密嘎当他要往生的时候呢，他就请这个比丘来诵四念处的经。但诵到一半的时候呢，六界的天神一共有六界，我们有六界天神嘛哈，六界的天神呢，每一层都下来要邀请达密嘎上他去往生他那一界的天界。那刚好这个达密嘎呢，他因为他很专心的在听比丘诵经嘛，他还不想去，他要听完，所以他就叫天神，你等一下，那只有他听得到，只有天神听到，其他人都不懂他在讲什么。那其他的人呢，以为他有一点怎么讲，有一点神志不清啊，有点神志不清啊。我们比较粗俗，就讲刷掉了，就是这样哈，触掉了哈。所以呢，他有点 别人都以为他神志不清啊，那这比丘也很尴尬哦，我送到一半他叫我停一下等一下，这样他也很尴尬，所以比丘也不好意思了就回去了。那些女儿他们的儿女呢就感到说，我的父亲行善这么多，怎么会临终的时候怎么会这样神志不清啊？那一阵子的时候呢，这个达米嘎就起来了，就起来了，诶，就问比丘去了那里，他说你刚才叫他等一下，他们都不好意思了回去了。不是这样的，达米嘎说不是这样，我是叫天神等一下，等一下再请我去，我要听完，我的意思是这样。说你儿子吗？你怎么，那你告诉我天神在哪里，好，那你给我一个花环。这个达米嘎叫他儿女呢给他一个花环，然后就问他儿女六道天界哪一道比较好啊？所以他儿女叫兜率天最好，兜率天最好，那我就把花环丢向兜率天那一界。所以他就丢过去呢，就花环就挂在这个马车上，这个天上的马车上，就挂在天空中。所以他儿女呢才相信他所讲的话，结果呢他往生呢就往生去兜率天了，这个是他的惯行业。所以达米嘎的惯行业呢就是布施，习惯性做的啊，习惯上做的业叫做惯行业。最后一个呢已作业，所有不包括在上述三种的业呢，这种业呢即会决定下一次投身到那里。这个很容易明白，不多做解释了。来，你看这个图片，有一群的牛啊，被关在牛栏里面。那明天早上呢，那个主人呢就会把这个门打开，这么多牛啊，哪一只牛会先跑出来？来猜猜看。我先不是问你业，我是哪一只牛会出来。我不是问你业，我问你牛，哪一只牛呢？有的是最靠近旁边的，有的是最强的。好，其实呢应该是最强的那一个会跑出来。你就算靠近旁边啊，我那个强的一个你撞一下，你撞到旁边去，你也不能够出来了，所以最强的力道最强啊，他就把旁边的人全部给挤掉，这只牛呢就会先跑出来。所以最强的牛呢就是众业，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呢，如果你有犯上众业呢，众业呢就等于这只最强的牛呢把其他的牛都给挤出去了，自己先出来。好，那如果没有最强的牛，大家都是平等的，大家的气力都是平等，没有说是最强最弱的，那哪一只牛呢会出来啊？最靠近门边的，最靠近门边的一打开啊，它就冲出去了。好，所以最靠近门边的牛呢就是临死业，因为接近临终了，临终所造下那个业马上就可以成熟。那如果没有最强的牛，也没有站在门边的牛呢，哪一只牛会出来？哪一只牛会出来呢？啊？想出来就出来啊。那个牛啊，如果很有正念，时常盯着那个门几时开的，这个牛就可以出来了，它时常盯着，门开了就冲出来了。所以它时常盯着这个那个门的，就是惯行业，时常做的业，时常造的，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这种叫做惯行业。然后以作业呢，但是我们讲到惯行业，当我们习惯上造的业，习惯上造的业呢，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呢，它有时候自然的就会变成我们的临死业，因为你已经习惯上造，就成为一种习惯， 那临终的时候呢，哎，它就会变成我们的临终业啊。所以有时候呢，临时业跟惯行业是很接近的哈。那如果没有前面重业、临时业跟惯行业呢，与作业呢，就会产生它的果报。所以死亡与劫生的过程呢，临终时的三种业有 哪三种业呢？业相、去相，然后根据这个业成熟的次序呢，我们是分成重业、临死业、惯行业跟与作业。我看还有五分钟，我们暂停一下，因为我要进入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啊。好，暂停。这边有一位佛友哈，想问一个问题，刚好跟业相、去相有关系，所以我就在现在就回答了啊。那其他问题呢，我有时间再回答哈。当然，我觉得把我的经讲完会比较重要，有时间我们再回答你的问题，一定会回答哈。好，我今年二月底呢，这个所有的问题，我今年二月底在禅修期间呢，听开示当下因身体不舒服，瞬间休克，昏倒时呢，最后一句话是给我一颗糖，因为当下呢低血糖身体的需要，平时我并不喜欢吃糖，请问法师，一，当时我如果往生，会不会堕入十二道，投身一只蚂蚁？看你最后的心念哈，要看你最后的心念是善还是不善。如果你最后一颗心念是善的，你就会往生善去；如果是不善的，你就会往生恶去。好，然后第二，当时我并无业相和趋向出现，为什么没有业相和趋向出现呢？因为你还没有要往生嘛，所以怎么会禅相就会去向这些出现，不会出现哈。那时禅修中呢，我已进入禅了，请问当下往生了？如果在禅修中你进入禅了往生，你就会生在色界，就会生在色界哈。那当下呢，因为无常太快了，来不及忆起出家的意念，请问法师，这样的往生会来生会依自己的愿力来出家吗？如果你意念很强的，然后你又往生上去的话，比如说在人呢、你就会有可能会出家，如果你的愿力是很强的话啊。那如果你的愿力很强，一直要出家，那你每造哪一个善业呢，你都要倾向于出家，就是要许愿呐、啊。那许对愿哦，不要像那个菩萨跟耶稣陀许的这么许错愿，那就要受苦了哈。所以每做一件善事啊，你都把你的心朝向说你来世要出家，那你来世呢，你这个愿望就会实现。好，现在当一个人呢，你们看荧幕就好哈。当一个人呢要往生的时候，临终心路过程啊，要往生的时候，他看到花，一朵玫瑰花，他只看到它的颜色，花的颜色，比如说这个粉红色哈。那他心中呢升起的第一颗心呢叫做什么？来，你们读过什么过？过去有分心啊，不是过我当然会读啦啊。第二个心呢？这个过去有分心还没有升起之前呢，他心中有很多心流。当这个花枝颜色升起的时候呢，撞击到它的有分的时候呢，就升起了过去有分心，然后 有分波动，有分断，有分断掉了，然后一门心、哦、现在因为看到花的颜色嘛，就升起了什么什么门，眼门、哦、五门不会一起升起、哦啊、眼门 OK， 第一个眼门心路，哎，怎么花花不见掉了 ？OK， 好好来，然后有分波动，有分断过后呢，我们转向，我们转向看到什么？看到花的颜色啊，它的所缘是花的颜色，然后眼视，眼视看到了这个颜色，但是不知道是什么色啊。领受，领受升起灭后，灭过后又升起另外一颗心，叫推度心。推度心生灭过后，确定，确定生灭过后，多少个数行？再算清楚。算清楚多少个？五个啊？为什么变成五个了？啊，因为临终的时候心脏很弱，这个塑形不能够跑七次，只能够跑五次啊，所以有所有临终塑形心的塑形只有五个啊，记得哦，不要每次认为是七个。好，这个塑形心呢，到塑形这边来为止呢，这种叫做临终心路过程，但是他因为看到花，所以叫做临终眼门心路过程。以前我们已经讲过了哈，心路过程呢，就是造业的时候，哦，所有的心路过程，那塑形呢都是造业的哈。但是这个临终心路过程呢，它没有造业，它缺少了这个造业的能力，哦，它只是作为过去业成为另生业的管道，一个管道罢了。比如说过去的业，过去我做过布施，我布施这一朵玫瑰花给佛像，哦，这个业在我临终的时候成熟了，哦，所以这个临终眼门心路过程就会升起。但是这个业本身不是新的业来的，它是过去的业呢已经要成熟了，所以它成为另生，要成为未来是另生的一个管道，哦，所以它这个业，这个心路过程本身呢缺少了造业的能力。这个跟我们之前谈的又不一样，哦，之前我们谈到的所有的心路的塑形都是造业的，哦，只是这个例外罢了，明白吗？好，那才让他取这个花之颜色，这个花之颜色是什么像？我们有读过，刚才有研究过三种叶像，对的哈，叶像是他造叶时用的工具。然后，彼所缘可能升起，一共有多少个彼所缘呐？两个，可能升起，可能不升起，好。我们这一次我们不生气，我们讲不生气。然后呢，有时候塑形过后呢就有分，就会跌入有分，有时候不会跌入有分，哦，所以我们这次我们讲不跌入有分。那介绍下来另外一个心事呢叫做死亡事，死亡事，死亡事的作用呢就是死去了啊，那这一生就结束了，哦，这一个人这一生他就结束了，那新的一生开始了，新的一生开始，他的心事呢叫做劫生事。好，你看死亡事跟劫生事中间呢是没有任何间断的，无间断，哦，这个跟西藏的这个说法有点不一样，哦，西藏是讲有中阴身，哦，但是根据上座部阿毗达摩呢，因为心事呢 是生灭，生灭不能够有中断的，除非那个人进入灭尽定，或者进入无余涅槃，哦，那个心流才能够中断，哦，所以根据南传上根据上座部的说法呢，是没有中阴身的，哦，那你们可以自由选择嘛，哦，我们只是根据这个部派我们这么说罢了，哦，你们要相信有中阴身，不要相信中阴身都没有关系，哦，来，所以死亡是，所以一个人呢一死过后呢，他劫生是马上就开始了，哦，劫生是开始过后呢，就会出现这个心事升起灭后，接着另外一个心事呢就是有分事，一共有十六个有分，哦，生灭，生灭生灭十六次，哦，十六个有分，有分事过后呢就升起第一个一门转向，哦，一门转向过生灭过后升起了七个塑形心，这是生命中的第一个一门心路过程，哦，一个新生命就开始了，哦，生命的第一个一门心路过程呢就是执着于新的生命，叫做巴利文叫做 Bhava Nikandi Javana。 每一个众生，哦，每一个众生他刚刚出生的第一个心路过程呢就是执着于新的生命，不管那个生命是多么的卑微或者是多么的尊贵，啊，给你一个例子，好，有一个国王呢叫阿萨嘎，阿萨嘎呢他有一个皇后叫乌巴利，哦，他们非常的恩爱，啊，这个乌巴利呢生得非常漂亮，国王也非常的爱她，但是呢这个乌巴利呢就是很执着自己的美貌，哦，时常呢装饰自己取乐，啊，取乐国王，那生活也非常放逸，有一天呢这个乌巴利呢这个皇后呢就往生了，那国王就很难过，非常的难过呢，把皇后的身上涂满了这个油，放在她的床底，放进这个棺木啊，放在她的床底下，然后就睡在床上呢，一直在那边哭泣，哦，国王就一直哭泣，哭泣了很多天了。那虽然他的官员劝他，哦，有生必有死嘛，哦，就忘记，但是呢，他是没有办法忘怀。那刚好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菩萨，哦，菩萨呢就是悉达多太子的前世嘛，他是一个神通，有五神通的隐士，刚好那一天呢他用神通来观察印度的一切发生的一切，就看到了这个阿萨嘎国王，哦，看到这个国王为了他的皇后呢不吃不喝，哦，国务呢也不管，就决定要来帮忙他，帮助他，他就用神通呢飞到他的花园，啊，皇宫的花园，他坐在像一尊金像的坐在石头上，刚好一个婆罗门看到他就来请问他说，哎，啊，尊者，哦，请问你可以不可以帮忙我的国王，哦，我的国王是一个明君，啊，是个很好的君主了，但是因为皇后死了他非常难过，哦，已经七天了他都不理国务的事情，哦，是你是否可以帮助他，好，那这尊者呢这个菩萨就说可以，但是我不认识你的国王，哦，你要请你的国王过来，然后你跟国王说我可以让这个皇后说话，我可以告诉国王这个王后呢出生在那里，哦啊，这个婆罗门听到就很高兴，哦，就赶快呢跑去见这个国王，那国王当然听到更加高兴，哦，能够使到，哦，我的皇后说话呢，哦，那一定是非常有，哦，有神通的一个隐士，所以他马上呢就跑来见这个尊者这个隐士，那一见到这个隐士顶礼过后呢，他就问尊者请问我的皇后出生在那里，哦，他说你的皇后啊就出生在这个公园，哦，他现在已经成为一只粪虫了，粪虫知道吗，啊，顺从了，所以这个国王一听就叫了起来，怎么可能我的皇后成为顺从，那是不可能的， 好，那我可以叫他讲话给你听，好，叫这个粪虫讲话给你听，要不要？好好好，好，他就用神通，菩萨就用神通命令说，好，在那个附近不远的有一堆牛粪的两只粪虫，请你快点过来。两只粪虫就爬出来了哈，因为它神通力的关系，你不要轻视神通力哦，哦，神通力比我们的火箭还要厉害。有一种神通呢，它手一伸呢就可以触到月亮，哦，我们还要坐火箭上那个太慢了啦哈，所以不要轻视神通力。所以菩萨用神通力呢，就叫两只粪虫呢从牛粪中出来，然后就开始跟这个粪虫对话了哈。他问那个雌粪虫，就说：“请问你过去是什么身份？”哈，那个雌的粪虫就说：“过去呢，我是阿萨嘎的皇后，我叫乌巴利。哈，但是呢，现在呢，我已经是这个粪虫，我的新的丈夫啊，是这个粪虫了。”哈，他说：“那就问他说。”你爱不爱你的阿萨嘎国王啊？菩萨就问他，你爱不爱你阿萨嘎国王？他说过去呢，粪虫就回答，雌粪虫就回答，过去呢我们是很恩爱的，我们时常在这个花园呢取乐，享受五欲之乐。然后他又再讲一句话，这句话是非常好的话，他说但是啊我的记忆已经随着转世而混乱模糊不清了。这句话非常的有意义哈。所以过去呢，你们可能曾经是夫妻，但是呢随着转世啊，我们的记忆变成模糊不清混乱了，所以你现在恨死我，不知道我过去是你的丈夫等等。所以乌巴利这个粪虫就讲这句话，我们过去是很恩爱，我们在这花园里享受无欲之乐，但是呢因为转世，我的记忆已经不复存在了，已经迷糊不清了，所以呢现在这个阿萨嘎国王对我来讲算得了什么呢？我愿意啊，怎么把他的颈这个喉咙给割破，让他的血来洗我亲爱丈夫粪虫的脚。这个他这么回答，如果你是阿萨嘎国王，你会怎样？你会怎样啊？所以阿萨嘎国王一听之下，马上回去把他尸体给烧掉了，烧掉重新整座起来，当一个再娶另外一位皇后呢，把那国家治理得很好，所以你看呢，第一个心路过程，这个虫啊，这是粪虫啊，它的生命是一只粪虫，它的生命是这样的卑微，但是呢它还是仍然沉迷于爱乐，跟丈夫寻欢作爱，这个呢真是贪爱的特质。贪爱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四处追求爱乐，所以佛陀在初转法轮的时候，他有讲到什么是苦地，生老病死，还有呢爱憎别离，不是啊，爱别离厌憎苦，厌憎会啊，厌憎会，还有呢求不得之苦，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无，不是五蕴哦，不是五蕴哦，五取蕴，五蕴跟五取蕴差别很大，阿罗汉也有五蕴，但是阿罗汉没有五取蕴，凡夫才有五取蕴。五取这个取的意思就是执着于五蕴为我的自我，才叫无取蕴。阿罗汉已经没有这种执着，所以不可以讲无蕴，无取蕴。所以无取蕴是苦地。那什么是导致这个苦地呢？什么导致这苦地啊？所以佛陀在初转法轮有讲到，他讲到央央丹哈潘诺巴维嘎南迪拉嘎萨哈嘎当塔特拉塔特拉您民南迪迪，他意思就是说这个极地啊，这个贪爱啊，就是造成 投身的，造成我们投身的这个贪爱、哦、这个贪爱呢四处追求爱乐，也四处追求爱乐，这个爱乐包括欲爱、有爱跟无有爱。那这个粪虫啊，它追求的是欲爱，包括这个有爱，有爱就是执着于生命啊，执着于存在有、哦、就不管它的生命是多么的卑微，一个粪虫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卑微，但是它还执着于它的生命，执着于这个爱欲。所以这个贪爱啊，就是导致我们一直在轮回的根本啊，就是这个贪爱啊。不管你的生命是多么卑微哈、哦，所以你看到那些动物，它们是很快乐在那边四处的追逐哈、哦。这个就是爱的本质，贪爱的特征就是这样。不管你出生在哪里，你都爱着这个生命，好、哦，这种叫做有爱。所以我们众生的第一个劫生过后哈、哦，有。劫生是开始灭去过后，十六个有分心，十六个有分心过后呢，升起的第一个一门转向的、一门心路过程叫做有欲速行。有欲，欲就是欲望嘛，有就是存在嘛，哈、哦，这欲望可爱存在啊，不管他生命是多么的卑微哈、哦，可爱渴望存在的这个速行，或者叫做执着于新生命的速行。然后呢，这个心呢，啊，七个塑形心过后呢，心又跌入有分了，啊，然后有分，那心呢就一直流，从劫生呢又流到死亡，那死了哈、啊，这个死亡是又开始了，那又死了，死之后呢，啊，其中另外一个业成熟呢。那个业产生果报的时候呢，劫生是又有新的劫生，新的一生又开始了。所以这心呢，心之流呢，从劫生流到死亡，又从死亡呢流到新的一生呢，有如车轮一般次第的转起、哦、次第的流转。好，来问你一个问题哈、哦，我们之前呢有讲过心路过程，心呈现的方式呢，一共有两种，一种叫做心路过程，一种叫做离心路过程。心路过程有两个，一个是五门心路过程，跟一门心路过程。离心路过程有三种心，哪三种呢？什么心？劫生心。有分心跟死亡心，这三种心呢叫做离心路过程。这三种心呢，我以前有讲过了，他们取什么为所缘呢、啊？有分心取什么所取什么为所缘？取过去世的所缘为所缘。我现在就要跟你讲有分心的所缘。好，你来看，从无间端无间断的过后，第一个心叫做劫生事，好，看到没有？好，劫生事呢是离心路过程，它取什么目标呢？过去式，过去式哪个目标？就是这个花的颜色，就是这个花的颜色。然后六个，十六个有分心，取什么为目标？也是取这个花的颜色为目标。然后心路一直跑，跑到死亡室，死亡室取什么为目标？也是取这个花的颜色为目标。所以呢，啊，这个很重要哈、哦。所以呢，一生中啊，一生中的劫生事、有分事跟死亡事呢，都是取过去临终塑行心、过去临终 心路过程的目标为目标。现在这个例子，他的过去临终眼门心路过程的目标是什么？花之颜色嘛，好，花之颜色，然后他就死亡过后，他就新的一生就开始了。他新的一生的心事叫做劫生事，他取的目标是花的颜色，也就是过去临终塑形心时升起的目标。好，然后劫生事取花之颜色，有分事呢，一生中的有分事也是取花之颜色。然后往生的时候，最后一个心事叫做死亡事，也是取花的颜色为目标。所以一生中的劫生事、有分事跟死亡事都是取同一个目标，那个目标就是过去世临终塑形心的目标。所以那天我有讲到，当一个人的心呢、跌入有分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记得吗？为什么他什么都不知道？对了，因为他的有分心是取过去世的目标，而他没有办法看到他过去世的目标，所以他以为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原因。好，除非你观到除非你修到缘取，或者是观到你的过去世，你才知道你现在的有分心是取什么为目标。我的有分心的目标跟你的有分心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过去不知道哪一个业造成我们今生的投身，所以每一个人的有分心的目标都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好，比如说过去世哈，你看到在一个人的临终的时候看到了一座森林，这是什么像呢？去向，表示要出生为畜生了哈。然后这个像一升起的时候，第一个心事就会升起，叫什么？过去有分波动，有分段。你们看荧幕，看荧幕哈。有分段，然后我们转向什么？我们转向什么目标？转向什么目标？我们转向取什么目标？那个目标已经在，就是那个森林哈。因为它是眼门呢，所以只是看到这个，可能看到一个色罢了哈，森林的色哈。然后眼识升起，看到了哈，领受、推度、确定，然后多少个数形？为什么只有五个？因为临终的时候心脏衰落哈，只能够跑五次。好，这个数形叫做临终眼门进入过程，取这个森林的清脆的颜色，这个色为目标。过后呢，鼻锁眼可能升起，可能不升起，有分可能升起，可能不升起。我们现在讲不升起好了。然后心，最后一个心叫做死亡事，好，死亡事过后呢，没有间断的，没有隔离的，新的一生就开始了。新的一生的第一个心事叫做劫生事。劫生事过后有多少个塑形心啊？对不起，有多少个有分心？16个。这些都是定律来的，已经定了的哈。然后就会升起第一个一门心路过程。一门心路过程的第一个心事叫做一门转向，接着呢7个塑形心，这是生命中的第一个塑形心，叫做有欲塑形，它执着于新的生命。所以虽然这个众生呢会出生在畜生道，但是呢它还会执着于畜生的生命。 虽然畜生的生命是很卑微的，但是对他来讲呢，这个就是贪爱的特征，不管你畜生在哪里，你就执着于那一个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呢，这个我们有十二个不善心嘛，对吗？所以这个第一个塑形心，有欲塑形呢，是十二个不善心的哪一个？贪根心、哦、就是邪见不相应，无形一心。邪见不相应，无形一心呢，这个呢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塑形心，第一个心路过程。邪见不相应，无形一心，就是贪根心嘛，贪爱心的生命。然后有分今生起了过后呢，中间可能升起很多一门心路，一门心路过后又有分心，所以心流呢又从劫生流到死亡，又从死亡呢流到新的一生，有如车轮一般次第的流转、哦、好，你们看从无间断后面开始的劫生是，好，那个劫生是取什么为所缘？过去什么？不对啊，这个劫生是取什么为所缘？讲得准确一点，你们讲的是对的，不够准确。对啦，就是取这个森林的青色啊，这个色为所缘，然后有分心呢，十六个有分心取什么为所缘？也是一样，跟劫生是一样。过后呢，死亡是呢，也是一样。所以劫生是、有分是跟死亡是都是取同一个目标，也就是过去是啊，过去是临终最后的那一个目标，临终心路过程取的目标为目标。所以其实啊，劫生是、有分是跟死亡是同一个心来的，同一个心，但是不同名字。好，比如说我在这边啊，我的身份呢是法师啊，我叫苏西拉法师，但是我回家我母亲叫我俗名啊。那以前呢，我没有出家之前呢，我在学校呢我又另外一个名字，所以我有三种不同的名字，就是在不同的时刻啊，在不同的场合啊，我有不同的作用。好，在这边呢我是法师的作用，在我苏家我是做女儿的，好，在学校呢我是当教师的，但是我是同一个人。同样的，劫生是、有分是、死亡是同一个心，但是呢不同名字，扮演不同的作用。劫生是扮演的作用是横界过去式跟这一世，跟它横界起来叫做劫生是。有分是呢是使生命流不中断叫有分是，死亡是呢是扮演死亡的作用，其实是同一个心，扮演不同场合，扮演不同的作用，明白吗？好，来再看另外一个临终一门心路过程，你们看荧幕好了哈。来，当一个人临终的时候，看到这一些仙女，哦，这是什么像啊？去向啊，去向。那他升起的第一个心路过程呢，是有分波动，有分段，一门转向，五个塑形心。好，这个从有分波段到五个塑形心呢，这种心路呢叫做临终一门心路过程。那取什么相啊？取这个仙女啊，取这个仙女的相为相，然后过后呢，死亡心就升起了，那无间断的、没有隔离的劫生事就开始了。这个劫生事在哪里？在哪里出？在哪一个界？ 产生？我们有上升一界嘛，哈，在哪一个界产生？啊，欲界，欲界里天神啊，天神天道那边啊出生。过后呢，十六个有分。好，比如说这个人呐，哈，一个人在布施的时候，在布施的时候呢，他就许愿啊，许愿呢，愿这个啊布施的功德呢，让我出生在天界。好，那当他在临终的时候呢，当他临终的时候，以前布施那一个善业呢，已经成熟了，好，就要产生他的果报。所以这个人呢，在要死的时候，他就看到天神。好，就看到天神的影像，这个叫去向，好，就看到天神的影像，然后呢，他就这个临终心路过程呢，临终一门心路过程就会升起啊，取这个天女啊，天神的像为像，然后他就往生了，啊，那劫生他就会出生在天道，成为天神。那天神的劫生是呢，是取什么为所缘？仙女啊，取这个天神的像为所缘，然后他的十六个有分心取什么为所缘？也是天，也是天神。过后呢，第一个一门塑形心呢，叫做有欲塑形心，执着于天神的生命，啊，执着于天神的生命。然后有分心，过后升起很多一门，直到死亡心。啊，知道他要往生那一刻升起了死亡心，然后另外一个生命又开始了，另外一个生命结生心啊，结生事哈，起什么为所缘？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结生事，等一下哈，哦。OK， 最后一个结生事起什么为所缘？啊，又是天女啊，可能吗？对对对对，我就是要试探你们一下哈，没有思考，这人就是天女，只是总之接生就是天女，不是哈，是看他死亡之前那个临终塑形心呈现的是什么像，可能是地狱的像，啊。如果是地狱的像呢，这个天神呢就会往生地狱，他的劫生事就会取地狱的像为像，明白吗？这个如果你修爬奥的法门哈，这一关很难过。如果你是修爬奥的法门，这一关呢，很多人都过不了，所以现在给你们讲清楚先啊，以后你们就很容易过关了。好，再看另外一个。比较精彩的，来，如果一个灵，哎呀，没时间讲，没有关系。好，如果一个人呢，在临终的时候，他在观刑法的无常、苦、无我啊，一个禅修者临终的时候呢，他观他的疾病啊。刚才有一个人问哈，观疾病，他疾病他，因为临终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啊，整个身体要破掉了啊，这个心要离开的身，这个身体哈。所以是很痛苦的，所以他就观他的寿无常无常无常观，所以他行法是无常，当他观这个行法是无常，要临终的时候呢，就升起了什么？升起了临终一门心路过程。第一个是有分，有分波动，有分心，然后有分波动，有分断，然后一门转向，五个塑形心，这些都是取什么为所缘？无常啊，取刑法的无常为所缘啊。然后过后取，如果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取这个刑法之无常为所缘，这个是善心还是不善心啊？善心。好，然后死亡是啊，生起灭去，这个人就死了，过后就升起什么？没有间断的哈，就升起了劫生事，在那里，这个劫生事在那里出生呢、啊？在那里出生，人道或者 天道两个地方而已啊。如果一个人在观刑法是无常啊，他然后他往生呢，他会出生的地方，第一可能是人道，第二是天道其中之一啊。然后他的结生是就会取什么为所缘啊？刑法是无常为所缘，然后他的有分事呢也是一样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哈。因为有分事我已经讲过了，有分事是主人心，主人那个心路过程是客人，有时候到访哈，比如说我眼睛全部闭住了他们不想啊，那时候我心进入有分，我觉得有分就取这个无常苦无我无常无常无常，是我的主人呢、啊、是无常无常，这个是智慧哦啊，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智慧。因为我的主人心呢、啊，我的有分心取无常，然后如果我这一生啊，我出生了，我的结生是取无常的，我的有分心也是取无常的。那如果我去禅修的话，我很快就可以证道道果，我很快就可以成为西陀环了。因为我的主人心啊是取无常为所缘的，这个心是什么心呢、啊？以智相应的心，哈、哦，以智我们十二个不三八个三心，以智相应的心，以智相应的心。所以当一个临终的时候，他是观无常的话，哈、哦，观智观无常苦无我的话，他下一生呢就很容易证到涅槃，很容易成为圣者。那十六个有分心过去升起的一门，第一个生命中的第一个一门行路过程啊，第一个是一门转向，然后七个塑形心，执着于新的生命。如果他是天神，他执着于天神的生命；如果是人呢，他执着于人的生命。过后呢，心流呢就一直在生灭生灭，一直在流转，直到死亡式的升起。这个死亡式取什么为所缘啊？临终什么相呢？现在我们讲的是什么相？刑法是无常，所以他死亡式呢也是取刑法的无常为所缘。过后呢他就往生了，然后新的一生又开始了。那结生是新的一生的结生是取什么为所缘啊？有赖于他临终好那一刻，不再是不未必是刑法是无常的哈、哦，可能是另外一个目标了。好、哦，好，我们再来看，如果一个人要投身梵天啊、哦，要投身梵天。当一个禅修者哈要临终的时候呢，你们看荧幕哈，一个禅修者临终的时候呢，他以安般念啊，他取安般念的事项，安般念的事项就像钻石啊，钻石一样透明明亮，所以他取这个安般念的事项，然后他进入初禅，进入初禅过后他就往生了。好，所以当他起安般念事相的时候，他心中会升起什么过程呢、啊、就是一门心路过程。第一个心是叫做有分心，有分波动，有分段，一门转向，五个塑形心，这个叫做一门临终一门心路过程。取什么为所缘？安般念事相为所缘啊，安般念事相为所缘过后呢，这个人就往生了，所以升起死亡事啊，然后新的一生就开始了。这个结生事会出现在那里呢？梵天，梵天出禅，对啊，这个结生事呢就会出现在梵天出禅，成为这个梵天神的第一个心事。取什么为所缘呢？安般念事相过后呢，十六个有分心，取什么为所缘？安般念事相，然后第一个一门转向，升起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心路过程啊， 一门转向跟七个塑形星，叫做有欲塑形，执着于梵天的生命啊，执着于梵天的生命。然后直到他寿命哦结束的时候，死亡式又开始了。那劫生式呢？死亡式过后没有隔离的哈，没有间断的，劫生式又开始了。这个劫生式呢，会出现在那里呢？啊？这个劫生式会出现在哪里呢？就根据他的业。根据他的业，他可能在出生为天神，或者他可能在上更上一层的梵天，或者他可能出生为人，但是呢不会自觉下十二道，不会自觉下十二道，所以根据他的业，他的劫生事呢就会出现在跟他业相关的地方。好，时间到了，后面的几章就不用再看了。来，我来做一个总结哈。比如说一个人呢，在布施的时候哈，在布施的时候呢，他许愿呐，要投身天界，还要投身天界。在布施的时候呢，就是造业哈，业轮转，我们一共有三轮转，导致轮回的三轮转，所以他布施呢的时候叫做业轮转。那他许愿要希望成为天神，其实这里面呢有五个因啊。第一个，他有无明，什么是无明呢？他认为天神是地界存在的啊，他没天神只是一个世俗地，我们有讲过世俗地跟究竟地嘛哈，天神只是一个世俗地。如果你去分析他的五蕴，分析他名色的话，你只看到什么生灭，根本没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存在。好，所以但是这个人因为无明呢，他看不到究竟地，所以他许愿，他认为天界是最好，是永恒啊，是好的。是一个地界存在的，所以这是无明。然后爱欲，他希望出生为天神，所以他自爱自取爱者，染着这个天神的生命。然后他有一个取，更加的热爱哈，希望成为天神，所以无明爱取，那我就达到这个出生在天界这样一个目标，这样一个理想呢，他就行善，所以他就有无明爱取业，对不起，业跟啊对业，然后那个行跟业有什么分别呢？行是说你造下去的时候，不布施，你做布施是个善业，你造下去的时候，这个叫做行。好，那每一个业造下的时候，它就会留下什么业力啊？那这个业力呢就叫做业。所以当一个人造业好的时候呢，不管是善或者是不善呢，都有五个因：无明、爱、取、行、业。好，那业轮转呢就是他布施，那烦恼轮转呢就是无明跟爱或者取这三个。其实爱跟取是同一个意思啊，只是取的这个爱是比较强烈了哈，所以我们就讲两个，所以烦恼转就是两个，无明跟爱欲。那我们造业的时候呢，虽然是善的布施善的业，但是呢我们有潜伏的这个导致轮回的根本，就是无明跟爱欲。无明已经知道哈，他希望投身为天神，这个是无明。好，爱呢，他就爱着这个天神的生命。所以造业呢，虽然是善哈，布施虽然是善，但是他有潜伏着两个，导致你没有办法斩断轮回的根本，就是 无明跟爱欲、哦、那业轮烦恼，因为这个烦恼轮转呢，导致他布施要投身为天界，然后他这个业成熟就会产生果报，他就会成为天神，所以就成为果报轮转、哦、所以我们叫三轮转，烦恼导致造业，业导致果报的产生，所以这个轮呢，这个车轮呢就一直的在延续下去，所以轮回呢就一直在那边流转、哦、每一个业呢如果有潜伏的两个根本无明跟爱欲的话呢，轮回就会一直的延续下去。那阿罗汉，阿罗汉也有奖金啊，奖金也是善啊，那、啊、为什么阿罗汉死过后这个奖金的善业不能够产生果报，不能够产生果报轮转呢？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灭掉了这个两个烦恼轮转，无明跟爱欲，所以一个人如果一旦灭掉了这个烦恼轮转，他所造的善、啊、就不再叫做善了，叫做唯作心，唯作心是不会产生果报的。好，明白吗？好，明白，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课程，死亡与劫生的过程、哦、希望你们有受益、哦、好，这边有两个问题，还有几个问题、哦、想很简单的我就先回答、哦、比较难的、哦、我因为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们下一次再回答。我有两个问题呢想请教法师，第一，修什么塔安般念的时候呢，眼睛是闭着或是张开着？若闭着的话呢，见坐相、取相、事相升起时，又如何能看见呢？那不是用眼睛看的，是用心看的。好，眼睛是贪色尘，好，那这个相呢是由心产生出来的，是由心看的，不是由眼睛看的。好，那其余的十遍呢，时随念是犯住是无色、差别一想，在休息时是否有些是眼睛是闭着，有些是张开的？全部是闭着的、哦、全部是眼睛闭着的。如果你眼睛张开，外面的影像很容易使到你分心，所以呢修什么禅都好，你都要闭着眼睛、哦、但是呢如果你的禅修越来越进步，你能够非常精通啊，你在禅修你就可以张开眼睛，张开眼睛你一边走一边观禅相，那个也是由心来看的，不是由眼睛来看的、哦、另外一个问题呢，佛弟子如何正确面对病苦、哦、病苦的时候呢应该如何如理作意，心念应该安住在何处？你们有没有生病过？那你们怎么面对呢？哎呦，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你这样的话你就苦上加苦。正确面对病苦呢有很多的很多的方法，但是呢我是觉得最就近的方法呢就是观他无常苦无我。但是这个呢你要平常就念哦，不是生病的时候才观哦，越观越苦哦、你平常就要去练习它。佛陀讲呢，如果你不观它无常苦无我，你在平时不观的话、哦、我们的心流里面，我们的意念里面呢，就会时常把我们身体上跟心上所发生的一切呢，当作是我的，我的永恒的，永恒的、哦、乐的，乐的、哦、这个叫做颠倒想，三亚维达拉萨，颠倒想。如果你有一旦有很强的颠倒想，你身体一起变化的话，你一定很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心流就一直想着它是长的，不会病的，长的。你心中一直想着它是乐的，身体是乐的，是我的，可以控制的。你心中有这三种颠倒想啊，一旦啊身体起变化呢，你就是身痛跟心也跟着痛，同时中两支箭。但是如果日常生活中你就已经时常去取这个无常观、苦观跟无我观的话呢，一旦 身体起变化，哎，你都知道了，它是无常的嘛，哦，都是无常的嘛，所以你就能够坦然的面对它，然后你就能够虽然身体痛，你的心不痛，哦，这是佛教徒跟别的不一样，就是这样，佛教徒可以做到身痛心不痛，所以那些阿罗汉啊佛陀啊他都有痛啊，还有背痛啊，佛陀也有头痛啊背痛，但是他们的心不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执着于这个痛是我的我的我的，这个我的呢，如果你一执着于这个痛是我的呢，你是痛上加痛，而且那个痛啊好像是永恒的，不会消灭的。如果你一旦不执着于这个痛是我的我的的话，你就很容易看到它生灭，当你看到它生灭的时候，你就根本知道它是无常的，你越知道它是无常的，你就会你就越不会执着它是我的。无常生灭法不是你能够控制的，哦，所以呢佛弟子呢包括我自己，哦，我觉得最好面最有效的正确面对这个病苦呢，就是要观它，观它的受，比如说生病啊，很多苦受，你就观这个苦受，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但是这个要时常练习哦，不是病的时候才来观哈，病的时候才来观，你就越观越苦，因为你没有那定力不够深，那正念也不够强，你没有办法超越你的病痛。这个叫做如，这个也就是如理作意啊，观无常苦我苦无我，也就是如理作意。因为佛陀在应该在这个相应部哈，杂含也时常讲过，哦，就是呢那些凡夫啊，如果把色身把这个色身当作是我我的我的自我的话，一旦色身起一旦这个色身起变化的时候呢，他就会很懊恼，他就很懊恼，他就捶胸顿足，哦，捶胸顿足嚎啕大哭。但是如果呢啊，一个智者呢，他已经时常观这个无常苦，我已经知道了这个色身本来就是因缘法来的，它随着因缘而变化啊，随着我们吃的食物啊啊，我们的业过去的业，随着这个时节而变化，随着你的心态而变化，比如说生病的人就比较老，容易老嘛，哦，所以呢随着这个种种的因缘而变化，那个不是你能够控制的，所以不能够控制，当它发生的时候你就面对它观它，这是因缘法，无常苦无我，哦，你就很能够很坦然的面对它，这样的话呢你就是身痛心不痛。佛陀圣者他们都是做到身痛心不痛，身痛每个人都会有，圣者会也会有，因为这是业报身，业报身就是我们过去业所产生的身体啊，所以一定会有痛，但是我们要做到身痛心不痛，哦，这个才是超越了我们的痛苦，这个也叫做如理作意。所以这个，哦，这个问题，这位佛弟子问的说，心念应安住在何处呢？就安住在你的受，哦，看你的受，然后观它无常苦无，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哦，好，第二个问题呢，如何如理忏悔。在上座部佛教呢不是很讲究忏悔的，哦，刚才讲的玛丽嘎王后的例子，她做错了，她时常去想，如果你一直去忏悔，你就一直的勾起你的错误，对不对，哦，你一定要勾起错误你才能够忏悔嘛，哦，那你一直去勾起你的错误是好还是不好啊？那是不好的。所以在我们上座部上座部佛教呢，你做错一次，你真诚忏悔，哦，在佛像面前，在佛面前说，我今天做错这样的事情，我下定决心了，以后我不要再重犯同样的错。过后呢，就把你的错呢全部忘掉，不要再去想，明白吗？因为你去想的话，你再重新勾起那个错误，那不善心呢又一直在你心流中生灭生灭，每个不善心都会留下果报的。就像那个玛丽嘎，如果他做错过后他忘记的话，他不用下地狱七天啊， 就是他做错又一直去勾想，一直去回忆的话，变成增强了他的善念，恶念，增强了他的恶念，导致他往生的时候，这个恶念又出来了。好，所以在上座部佛教呢，我们忏悔一次过后，就决定不要再做了。好，那有的人呢，他听到这个阿毗达摩过后啊，听完这几堂课过后呢，就觉得说，哎呀，我以前做过很多错，那每一个错误呢，都会留下它的果报。好，有的是产生现身受报，有的是来生受报，有的产生无尽业。哇，那我不是要还很多，到无尽业那是很恐怖的，你不要这么想。好，因为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就会活得很不快乐，那个也是忧惧啊，那个也不是很好的东西。所以呢，你要想说，我有做善，我有做恶，每个人都有做善做恶，包括师父也有做恶有做善。那恶的事呢，已经过去了，不要再去想它。那你所做过善事呢，就尽量的多想，尽量的多想一点，因为你一想起的话，你就心生欢乐嘛，你就升起了什么越聚自相应，有形一心。好，你想起你做的善事，心生欢乐，你增加了善念善心，那善心又在你心流中一直跑过，所以你不用做善，单单靠想，你又在累积善业了。所以你要这样，不要把过去所做的恶事呢都全部给忘掉，但忏悔一次就够了，不要再一直去忏悔它。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比较长，我们改次再回答。好，我们结束了今天的课程呢，然后呢，因为有些佛友呢又一直要我再继续讲这个心锁。好，造业呢就是在心锁里面，所以是很重要的，慎情难却啊。好，我看到你们听到这么高兴啊，好了，你们高兴我也讲得高兴。所以我们礼拜天从早上8:45呢，我们继续我尽量把这个心锁讲完，这是最后的最后心锁讲完我们就结束了。早8:00礼拜天，下个礼拜8:45我们继续下去。那佛陀在法句经中呢有讲到，一切布施中法施最殊胜，一切位之中法位最殊胜，一切乐之中法乐最殊胜。我今天呢做了一个最殊胜的布施，那希望呢你们呢也常住在这个法乐之中。好，来我们回向功德。以当名本娘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以当名本娘尼巴那萨Pachayo Hodu Idang Me Ponyang Sabasatanang Dema Sadu Sadu谢谢大家。